常言说，最亲是父母，最敬是夫妻。今世飞燕张孝颖，亲眼看着丈夫被白云瑞一刀给劈为两半，能不难过吗？一声惨叫，紧跟着甩斗篷撤双剑，飞身跳下高台，是直扑小大漠。白云瑞毫不畏惧，晃宝刀跟他站在一处。云瑞一边打的心里一边想，都说好男不跟女斗，这话一点都不假，偏偏在这三仙岛上女子偏多，我遇上了这么些位，可不打还不行。云瑞心想，拿面前这个女人来说，她丈夫已经被我给劈死了，我就应该饶她一条性命。但是发现这个女人本领高强，武艺精通，这对双剑不给云瑞留喘气的机会呀。白云瑞一想，算了吧，我发那善心有什么用啊？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感谢我，你也得给你丈夫报仇，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。云瑞是刀招加紧啊，张孝颖有点敌不住了，因此打斗到40个回合左右，就见张孝颖一转身跳到高台的左侧，云瑞刚然一愣。就在这么时候，张孝颖把双剑交到单手，从白布囊里摸出一件东西来，抖手奔白云瑞就投过来了。走，打的什么玩意儿云瑞不清楚，这玩意儿还带光亮的，一抖手出来一串。白瑞急忙往下一杀身，用宝刀往外一扑棱，可能扑棱上了，因为发出金属的声音，啪亮亮亮亮，坏了。紧跟着电光一闪，白云瑞就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啊！等闻上那个味儿，觉着脑袋呜，天旋地转，顿时失去知觉，仰面朝天摔倒在地，把刀也撒手了。人家洞里边啊，不少女兵啊。哇，往上一闯，把白云瑞给按住，翻过个来，背过胳膊，单三扣双三扣，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，把宝刀也落在人家手里。那位说，房叔安和二小怎么不过来抢救？哪能不过来？也打上了。另外一队女兵扑过去，把三个人给包围了，现在打得不可开交。张孝颖提宝剑过去了，都退回，用不着你们。我说你们三个饭桶还想伸手吗？干脆把你们抓住一块处死。说着在兜囊里伸手，又把那玩意儿掏出来了，一扬手，房叔安就知道不好，快堵鼻子。你看房叔安没鼻子，这不有眼儿吗？赶紧堵上了，结果还完了。香味儿从五官里往里走，只要你闻上、看见、听见，你就跑不了。这玩意儿这么厉害，紧跟这三位摔倒在地，兵刃撒手，人家没费吹灰之力也给抓住了。张孝颖啊， 气得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，提着双剑围着他们四个人转了几圈，先吩咐一声快，把自己丈夫的尸体抬出去，先用芦席卷起来。这玩意儿眼下上哪儿找棺材去？没有，有一个奴才脑筋挺快，建议张孝颖有装衣服那大躺箱，那个大小跟棺材也差不多，暂时先用长箱子代替。张孝颖点头，命四个女兵去了，抬了大箱子，把这七八天装里边了。由于这家个太大，就在里头还得窝着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可暂时凑合，用两条板凳把这大箱子抬到上头，这叫临时的平灵。张孝颖赶紧换好了素装，命人准备了香案拜殿，还取了一沓纸，他把纸引着了，跪到拜殿上是放声痛哭。令人奇怪的是，他是干打雷不下雨，光有嚎的声没眼泪。可哭罢了多时，他站起来，来呀，用凉水把这四个东西给我解过来。哎，你看一般的迷魂药，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多么厉害，都怕这无根的凉水，一解就解过来。有人拎过一只桶来，刚接的山泉水，拿个瓢往他们四位脸上一倒，时间不大，四个人明白过来了。哎呀，云瑞睁眼一看，哎呦，绑上了，身后有几个女兵架着。再甩脸观看，房叔安二小也跟自己一样。等房叔安明白过来，把脸上的水甩了甩，
哎呀，这才算玩完呢。嘿嘿，我老叔啊，咱们爷四个该就宾天了，这回反正落到后娘手了，咱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吧。
我西兄啊，你喜不喜到小些，我们小哥俩一朵鲜花还没开呢，就这么胡了八图的交代了。
那也讲不了啊，这就叫时也命也运也呀，该你们俩想倒霉呀。
正这时，就见张孝颖把围裙系在腰里了，取过一个皮口袋来，把这口袋打开，借灯光一看，和里边什么家事都有。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钩子、小挠子、匕首刀、小镊子、小钳子，什么奇怪的家事都有。就见张孝颖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啊，把噌拽出一把一尺二寸长、两面带刃的匕首刀。这时有个女兵拎过一桶凉水，又端过一盆凉水来，在这伺候着，端到白云瑞面前。张孝颖咬着牙盯着白云瑞，嘿嘿一阵冷笑，姓白的，你要清楚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的丈夫能白死吗？现在我就要给他活祭灵，我把你们四个人开膛破腹，摘心掏肝，丈夫在天之灵可别散，为妻给你报仇了。说着就撕白云瑞的衣服，云瑞一闭眼在这等死。
房叔安一想，
没救。就来多少高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弥仙洞被捉了，这跟外界消息隔绝呀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，就喊破嗓子谁也听不见，干脆我把那些套全收起来，而且活了眉毛得顾眼前呢，就这么等死没那么便宜。俗话说张嘴三分力，这得怎么办？有主意了，房川是憋的，等一等，哎，我先别动手。张孝颖吓得一哆嗦啊，什么事儿？临死以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
哎呀，我说这位女将军啊，我服了你了，真高。我能让我明白明白不？你那阴阳手那怎么回事？我们爷几个就躺下了，我就问这么一点事儿，你告诉我了，我死也甘心呢，这叫做个明白鬼呀，对不对？活着咱们是冤家，死了接个鬼缘吧。人生一世，谁都上阎老五那儿去，我先走一步，在那等你，对不对呢？我究竟那是什么暗器？丑鬼，你还有心问这个？那奶奶就叫你明白明白。我使的是一种特殊的暗器，名字叫七色电光球，这乃是我父亲研制的，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躲呀，打的身上让你骨断筋折，打不上这种胃气你也躲避不了，只要闻声看见听见你就得中毒，因此我才讲尔等麻惑，明白没明白？哎呀，真厉害，七色电光球这词儿还真新鲜。好嘞，不过还有件事我还得问问。
什么事？快说。
我说您呢，贵姓？
张孝颖。
啊，这我死了也不冤了，我是死在姓张的手里头了。我说您跟那个死者，你们二位是？
那是我的丈夫，我是他的妻子。
是啊。人生一世好不公平啊，就冲您这副尊容，真敢比月宫仙子，那位好像个狗熊成精，我说您怎么能嫁给他呢？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，连我替你都可惜呀。
这房叔安就发现张孝颖的身子一震，可能动了心了，眼睛他转了转了。
老方一看，你有门儿，哎，有主意了。哎，我说这位张女将军，我还有点事儿打算跟你说，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最后的机会？我说完了，你掏肝掏心，连下水都给你了。你看哪好你套哪，你能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？反正我们爷几个跑不了了，哪个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呢？是不是呢？
什么事？
是关心你的事，要我的事我就不说了。
张孝颖眼珠转了转了，好吧，人死不结仇，奶奶就给你留一点机会，说吧。
哎呀，这说可不行，有道是法不传六耳，要叫别人听起就不灵了。您能不能给我找个肃静的地方，出我的口入你的耳，你知我知，那才行呢。
干什么那么啰嗦？
哎呀，这事情可太大了，对你有直接的好处，你一听你就明白了。
好吧，我就依你，不过你要跟我耍花活， 磨蹭时间，打算等人谁来救你，你是痴心妄想。
那我全清楚。
来人呐，把他架到左侧的洞里，
这数耗子的全是洞。过来四个女兵
架着房叔安，
一拐弯钻进一个洞。张孝颖跟着进去了，
说洞啊，人这收拾的好，里头抹的白灰，铺着地，有的地方还铺了大地毯，灯光明亮，四外有气眼，冬暖夏凉，这地方可舒服呢。
等到了屋了之后，
张孝颖就问：“这地点怎么样？你说吧。”
我这几个小妹妹在这儿恐怕不方便吧？
你们都出去。
是，
几个女兵出去了，
屋里就剩他们俩。
张孝颖啪把宝剑担到房叔安脖子上的，
我看你今天跟我演什么戏？都说你坏，坏给冒油，今儿我把那个坏水给你挤干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哎，我说您呐，这功夫可真了不起，这双剑耍的在女子当中堪称魁首啊。
废话，用不着你在这给我打溜须，你就跟我说实话，究竟为什么？
我说张大姐，不张大妹，哎不对，我别称呼了，这辈儿咱俩没法排。刚才呀，你那一说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说的都实话，就凭您这副方荣早这么个丈夫，哎，真叫我替你不平啊！提那事儿，我倒想起件事儿来，就那个小白脸玉面小达摩，你看见了吧？
啊，他怎么的？
哎，他也有不顺心的事儿。他娶了个媳妇叫草上红姑盖飞霞，那模样长得也不错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小两口总不和，把盆都摔了。你知道包大人不？没事连工都办不了，净给他们劝架。哎呀，我们这帮人啊也伤透了脑筋，这不前些时两口子真过不了了，草上红姑盖飞霞掉着眼泪夹着包坐着车回了江南了。走了日子不多，给我老叔来了封信，断绝夫妻的关系，吹了。没这事儿，我老叔可挺苦恼啊，现在正是光棍汉。我就想到您了，您现在那丑丈夫也死了，您是个寡妇，我打算从中为媒，介绍您跟我老叔结为夫妻。
呸！方叔安，你给我闭住臭嘴！我的丈夫刚死，尸骨未寒，你竟敢说出这种话来，你纯粹是羞臊于我，拿命来！你！说着话，宝剑往里就递。房叔安吓得直冒凉气，把眼睛闭上了，认为这回完了。哪知道张孝颖啊，尴尬哟，没往里推。房叔安等了一会儿，没事儿。西巴大头鬼多坏，对人情世故揣摩别人的心理活动，那可有一套啊！怎么一看明白了？别看张孝颖嘴硬，实则动心了，就抓紧机会进攻啊。王叔安一乐，
我说女英雄，
别介，我是为你终身大事着想啊，就冲您这个月宫仙子，您不得找一个合适美貌的才郎吗？舍白云瑞者谁？你们二位要结成良缘，哎呀，堪称是天生的一对呀！你就是我老婶儿了。我老叔现在是二品的将军，开封府的大红人，
在皇上在面前都说一波。那你要嫁给我老叔，你就是二品的夫人，到东京那享福去了，没事还能见见皇上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多好。再者你说了，论地位论条件比你在三仙岛那得强多少倍，不怕你不爱听，你在这儿待着别人一说就是贼，管您那得叫女贼，你多不好听啊。那那是夫人，使奴换辈，前呼后拥，人生一世那有多美。哎，我话可说清楚了，就这么个事儿。你要乐意，我就从中给你为媒，成就你们的好事。你要不乐意，动宝剑吧，把我杀死没说呢。这人们还怕这个？既然赶到三仙岛，就把生死二字抛到九霄云外。下手吧，来来，给我个痛快。方叔还来劲儿了，你别看他嘴那么说，小眼睛盯着张孝颖，他发现张孝颖俩眼湿润，转过身去掉了眼泪了。那边说那是什么原因？当然有原因了。这个张孝颖是谁呀？就是三仙观的观主串地蛇张道远的女儿。那挺了不起呀、啊！那个说别胡说了，张道远不是个老道吗？老道不结婚，哪来的女儿？其实说穿了不奇怪。张道远这个老道是冒牌的，而且是半路出家。在没出家以前，他也有老婆，也有孩子。后来伤了人命了，不能在家里立足了，这才躲入深山，挽起头发，穿上道装。你别看他面无量天尊，实质上他是个冒牌的道士。这张道远人送绰号叫串地蛇呀，又毒又狠又辣又不是东西，可有一样，虎毒不吃子，对他这个独生的女儿张孝颖爱如掌上明珠。老伴死了，他把孩子拉扯成人，而且把自己的武艺传授给女儿，又给他打造了一种特殊的暗器，叫七色电光球。其实啊，他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，他知道姑娘大了，长得又那么好，容易招惹是非，为了保护她的身体，才给她研制这么一种暗器，预防有人欺负她。可后来呢，孩子大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张道远为了女儿的婚事十分丢心，找什么样的？本身是贼，又住在南海一带，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女婿，谈何容易、啊、偏赶这时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上门提亲。齐老寿有个独生的儿子叫齐霸天，打算娶张道远的孩子张孝颖。本来张道远不同意，因为女儿长得小巧玲珑，那人样子出众。可是这七八天长得太难点了，跟个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。后来架不住金钱势力的利诱，人家一张嘴给十万银子，你三仙观用多少钱我包了，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，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。所以张道远就屈服了，把女儿就许配给齐霸天。 张孝颖能干吗？可不干怎么办呢？在那封建年代，捏着鼻子硬着头皮才许配给这个不称心的夫君。过门之后啊，张孝颖没啥的哭啊，丈夫往自己身边一凑，他就觉着汗毛根发炸呀，甚至眼皮都不了啊，就不爱看他，说实在的一点感情都没有。拿这次的事儿来说，金灯剑阁夏遂良躲在三仙岛，发请帖传请见，便请武林高手前来帮兵助阵。南海龙君齐老寿也在备请之内，齐老寿带着儿子也来了。现在齐老寿正在三仙观，他儿子被派到弥仙洞，由这两口子带人在这守法，没想到叫白云瑞一刀给劈了。当然了，夫妻嘛，表面上他还得显得关心，实质上齐霸天一死正趁他的心愿呢。但是你还能鼓掌称善吧，直乐，哎呀呀，他死得好，死得好，那叫别人舆论起来多难听啊，还得装点像。要不怎么刚才咱们说了，奇怪的是他干嚎没有眼泪，因为他不是真痛心。房主安刚才说这套词儿，正中下怀，这以前他连想都没想过，后来一扒的这滋味，哎呦，这是真的。如果这件事真成了，我能许配给白云瑞，我们家的祖坟那真是冒了青气了，我这一辈子可称心如愿了。可又一想，不行，不可能的事，这方的脑袋为了保全活命的胡说八道。张孝颖一瞪眼，方叔安，我知道你坏，你这两片嘴是最能聊不过呀，你怎么能敢保证白云瑞能要我呢？你敢吗？我说你怎么说这话呢？没把握我能说吗？我太可惜你了，我太同情你了，我才给我老叔家里这个事儿揭了老底，不然的话咱不说。刚才闹了半天你不言语，你疑心了啊？你因为我为这个事儿就为了保全活命先把你给骗住，你要那么想是脏心烂肺，我算白说，好心不得好报。来来吧，你快给我送钱不行，我们爷儿四个一块死，快快快快快！不说了，一句话都不说，走走。方叔安来个以守为攻，还真把张孝颖给逼住了。对对，等一等，方叔安呐，咱们可都是人，都是两撇，人嘛就要有个心。你真要能把这事儿给我成全了，我不但饶了你们，我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千贯。
哎呀，爸你好，
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口不应心，让我临危不得好死。
我要说瞎话，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些话是假的，雷劈、马踩、车压、建设，怎么死的惨我就怎么死。
王双又把这套拿出来了，反正他也不在乎。但是张孝颖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不敢大意。王双别说了，现在我就把你送到前边去，必须当着面把这门婚事跟白云瑞说清，白云瑞同意了我才能放你们，反之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